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LGBTIQ 是指代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的统称词汇，一些文化没有特别形容非异性恋或者被定义为另外一种性别的人群的词汇。澳大利亚平等机构的法律总监甘森解释道
：“So we're talking about people who have romantic and sexual attractions to people of their own gender。
我们谈论的是那些对同性有性或浪漫吸引力的人群。我们所说的是那些男性、女性或者其他性别，那些不一定与他们所出生时性别相符的人们。在英国帝国法的影响下，同性恋在澳大利亚属于刑事犯罪。在1924年以前。”在新南威尔士州，和同性发生性关系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在1949年之前，在维多利亚州，同性恋行为应处以死刑。尽管南澳大利亚在1975年更改法律之后，各州开始将同性恋行为渐渐合法化，但直到1997年，塔斯马尼亚州成为澳大利亚最后一个将同性恋行为合法化的司法管辖区。人权法中心、拉筹伯大学和维多利亚同性恋健康中心的2018联合报告估计，高达10%的澳大利亚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仍然正在接受转化治疗。对于包括前牧师安德烈、阿法马萨加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这都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多年来，他竭尽所能地改变自己的性取向。仅仅是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同性恋是有缺陷的，是你出了问题，而同性恋就是你的错，你是受损的商品，上帝需要修复你。尽管在一个充满爱心的萨摩亚基督徒家庭中长大，但阿尔法萨加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为自己是同性恋感到羞耻和内疚。他说，我记得自己很小，只有8岁时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在那时我会想，上帝请把这些感觉带离我。我感到社会上的污名和歧视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那些来自非基督教家庭和非宗教家庭的同性恋者甚至都在祈祷。国家 LGBTIQ 健康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年龄在16到27岁之间的 LGBTIQ 年轻人一生中自杀的可能性是异性恋者的5倍之多。至于阿法马萨加，尽管他深深的信仰宗教，并且曾经是一位牧师，但由于无法调和自己的宗教价值观与同性恋取向，这使得他在某个人生阶段甚至想过要放弃生命。
After 15 years straight of trying to be straight, I was sad and I was really.
经过15年的努力，我感到难过，而且真的很沮丧。在刚满40岁时，我开始意识到，所有这些上帝所指引的变成异性恋，并且试图通过做正确的事情的努力，并没有带来我想要看到的改变。这些年来，我一直感到孤独，并将是我一生的孤独，所以自杀的念头才开始真正的显现出来。这些感觉最终迫使阿法马萨加走出禁锢，去面对他的真实身份。当时我想，如果不改变这一点，如果我一直这样想着要变成异性恋，并不会有好的生活。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接受我实际上是同性恋的事实了。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发布的2014年面对事实统计数据显示，10/6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都经历过口头同性恋的虐待，而2/10的人遭受过肢体同性恋虐待。跨性别男性的比例更高，其次是跨性别女性。为了确保每100名被识别为 LGBTIQ 的澳大利亚人中，有11名获得适当的社会和健康服务。澳大利亚平等组织提倡将有关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特征的问题纳入人口普查。他们面临骚扰和歧视，知道这些人的住所使我们能够提供满足这些需求的各种服务。根据 AGMC 澳大利亚 LGBTIQ 多元文化委员会主席精神心理学家 Judy 唐博士表示，对酷儿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意味着已经受到种族歧视的有色人种面临着更多挑战。
we have to cut ourselves up into different.
可以说，每当我们进入每个特定的社区或者某个部分时，我们都必须将自己分成不同的部分。比如，感觉就像我们进入了 LGBTIQ 的空间，我们必须要离开我们的多元文化，将我们的种族放在门外。然后在另一面，如果我们进入多元文化的空间，我们必须将 LGBTIQ 的群体留在外面。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成为自己。2008年，陆克文政府取消了联邦法律，例如退休金计划、社会保障、工人赔偿、税收、移民、公民身份、老年护理和健康等方面对同性伴侣的歧视。加桑·卡西谢说，自80年代以来进行的改革是合法承认当今澳大利亚同性关系的重要先驱。
That gave them the same kinds of rights that any married couple.
这给了他们和任何的已婚夫妇一样的权利，给了他们诸如收养、继承、探望伴侣的权利，决定伴侣的葬礼或者是继承伴侣的财产的权利。自2017年的12月以来，在对全国61.6%的人口支持婚姻平等的邮政调查之后，同性伴侣已经能够在澳大利亚合法结婚。截至2018年4月，同性夫妇还能够在澳大利亚所有州和地区领养子女。澳大利亚多元文化酷儿历险记的选集《多样性中的生存与爱》的主编玛利亚·帕洛塔·基亚罗利说，同性伴侣抚养孩子的能力对某些移民家庭来说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事情。即使父母可能很难接受他们，但一旦有了孩子，一旦结婚，老年人就会站出来说，现在家里有了一个孩子，无论我对儿子的感觉如何，我现在都需要照顾那个孩子。这实际上使得很多家庭再一次的聚在一起。加桑·卡西谢表示，要使澳大利亚人享有同样权利，仍然需要进行更加广泛的社会变革。我们正在研究允许人们拥有能够反映其现在的性别而不是出生时所假定性别的出生证。我们正在寻找那些更广泛的社会歧视和态度，那些会阻止人们在工作场所或上学时做最好的自我的态度。我们还在研究一些存在着的基于性别该如何看待身体的想法。直到1973年的下半年，澳大利亚医学协会才将同性恋从其疾病和失调清单中删除。卡西谢认为，许多移民社区仍然对性和性别持落后观点。他认为这些看法是普遍平权的障碍。
A lot of migrant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are having the same kinds of conversations that
澳大利亚的许多移民社区所进行的对话和大约40或者是50年前的澳大利亚主流社区是一样的。因此，同性恋不是一种精神疾病，这不是可以治愈的，也不是学习或者采纳的东西。仍然有很多的误解，特别是对于最近到达的移民。玛利亚·查罗里在迪肯大学健康与社会发展学院担任高级讲师之后，对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的 LGBTIQ 社区进行了广泛研究。他说，真正的社会变革是始于家庭。对于我们许多的 LGBTIQ 的人群来说，歧视程度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其社区内部。当我在看每个故事，在多元化的每一个生活经历时，不幸的是，家庭和社区的宗教信仰越传统， LGBTIQ 的人就会感到越发的受到歧视。我们曾经有年轻人说，他们的父母常常不得不做出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我是否会和孩子站在一起，还是我会和社区站在一起。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